来诉说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和神的管教。我们看两个地方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为节省时间，我们就从第八节看到十一节。其实你们有机会可以读第三节到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在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已祈祷帮助我们，我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实在我要不得不感谢神的恩典，若是不说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极大的亏欠神的荣耀和神的恩典。我也必须要在众圣徒弟兄姊妹面前要一个感谢你们的心，你们不断地在我的这许许多多的急难的时候为我祷告，不但为我祷告，也是你们有的流泪祷告，有的也是用各种的方法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就借着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的后书这一段话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是在这半年多的时间，是在身体上是很多的重担，在心灵的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挣扎，与黑暗的世界挣扎，与仇敌挣扎，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为我们死的主，升到高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主为我祷告，能够得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得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叫我能够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今天仍然能够站在这一个地方，那是证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神对我的特别的恩典的管教。所以我借着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们在这里，我可以说我从前在医院里，在哪个床上，在家中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使人复活的神。他成就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并且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好叫许多人为我谢恩，就是为我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感谢神，不但叫我经历到神的恩典，也叫众圣徒一起的整个的教会一起的来经历到我们神如何的听我们的祷告，神如何应作我们众人的祷告，叫我们更多的来谢恩，更多的来感谢神。我知道今天有好多位要做见证，我想有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但是我尽量的把时间抓紧。我希望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再看诗篇116篇，或许我讲不完，就是这两段的圣经里面表明我的心意。诗篇116篇，我想我读一节，弟兄姊妹们读一节好吗？诗篇116篇第一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耶和华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愿厚恩待你。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曾记出的说，人都是说谎的。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之时极为宝贵。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诗篇116篇的作者说：“我爱耶和华。”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敢说我爱耶和华，但是我不得不爱耶和华，不是我能够爱。下面诗人说：“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因为他听了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主，他实在是听祷告的主，他并且侧耳的来听我们的祷告，他不但侧耳的来听我们的祷告，他也顾念 我的苦情，顾念我的软弱，顾念我的无望，用他自己的话借着圣灵不断地在我的心里做安慰的工作。他也是在父神的面前为我祷告。我所相信的主，我没有办法否认说他不听我们的祷告的主。在这60多年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没有一次的他不听我的祷告。虽然我愚昧，虽然有时候我会偏离 正路，虽然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完全的顺服他的旨意，但是他总是用他的恩手来带领我，如同牧人带领羊一样的，在他的草场上，在他的道路上，在他旨意的里面，让我仍然的今天能站立在这个地方，侍立在他的面前，站立在众弟兄姊妹的面前，能够大胆的高声的说，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他实在是复活的主，我也经历了他复活的带领在我的身上。他实在是一个好牧人，他不但为我舍命，他乃是天天的呼喊我的名，他带领我在他的草场上除路的草食。他不但这样的带领我，即使在我经过死亡的幽谷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弃我。朋友会离弃我，弟兄姊妹会离弃我，我的家人会离弃我，我的妻子会离开我，但是绝为我所相信的主，他一生的牧养我，在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仍然与我同在。他叫我即使过去的时候，他叫我安然的在他的怀抱的里面安然的去世。我不得不感谢他，不得不赞美他。在24年前，我稍微有点经历，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宴席，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24年以后，再一次，不单一次，多次的叫我经历死亡的边缘，我也是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已经到了死亡的境界。但是感谢赞美主，我的好牧人，他仍然与我同在，他带领我经过死亡的幽谷。我总结在于，从8月4号一直到感恩节这一段的时间，我经过2次的昏厥，2次的那个过去，我经过5次的手术，但是他仍然与我同在。他差遣保护师圣灵住在我的心中的圣灵，安慰我，给我的力量。 我仍然要唱出一首很短的圣灵赐给我的诗歌，说圣灵充满我，喜若满我心，虽在病床上，犹如在天庭。弟兄姊妹，我有一度的恐慌是在这一次的在床上所遇见的。我三次的求告主的名，我也是用以往的秘诀祷告说，主啊，求你救我。第一次是在礼拜一晚上，我祷告就觉得慢慢的松开，祷告一句，这个气就松开，更松开一次。以后到了第三次，就完全的松开，我能够呼吸，我就感谢赞美主。但是没有想到，到了礼拜三晚上，我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亲近神，赞美神，祷告神，我安然的睡觉。可是在半夜的时候，忽然又是气憋不过来，我又是这样的祷告，神又叫我能够呼吸。再过一天，我就觉得希望说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知道有很多的攻击，我知道，我不知道到底身体有什么毛病，但是我知道前面有许许多的希望。到了礼拜五半夜以后，就是礼拜六的清早的时候，我又这样的呼吸不过来，我就想着我是不是 asthma， 我是不是气喘，我从来没有气喘过，但是是憋着没有办法呼吸。哦，这一次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我比以前那个 high attack 那个痛苦有十倍以上的，我自己没有办法形容那个，好像黑暗的权势轮罩着我。我也是一样的祷告，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这个时候我经历了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以往的多年，我虽然遇见许多的危险，我就觉得非常的平安，但是这一次我就觉得有死亡的绳索，阴间的权势。但是受不了的时候，即使我叫冯师母去打电话给我的儿子，告诉医生赶快来。我在迷迷糊糊的时候知道医生跟护士来，我就听见一句话说，你呼吸不过来，你用口呼吸。我听见这话了以后，我就不知道人事，但是没有痛苦，感谢赞美主，因为我的主与我同在。虽然经过死亡，但是也不会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在人在世间总是有一天会这样的，有许多的恐惧，有黑暗的权势，但是感谢赞美主，我的主，我的救主，我的牧者，他要带领我经过那死亡的阴，死亡的幽谷。我不知道有多久，或者是礼拜六中午，因为我在一个医务室的里面，在病床的上面。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只知道说尿袋的整个都是血， 但是一方面看见庙寨里面整个都是雪的时候，另外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神啊，我现在有点问题，是不是你把我现在整个要改变一下，清一下。我心里得到了安慰，我就问医生说，我到底什么病？医生就告诉我说，你是 heart failure， 意思说心脏没有办法负担，没有作用，不能再工作了。他又说你也有 heart attack， 又给我说你也有 stroke。我想我没有 stroke， 我现在还挺清醒，我要走那个坐一坐的就还很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可能有轻微的中风，所以他不断的要 happening 吸血，又叫 pedic， 就是脑清脑血管。但是在这里我经历了，我的口干得不得了，他们用一个口罩叫我呼吸，不能够打开，完全是密封的。哎呀，我就稍微精神好一点，神志醒过来，我就要求医生说，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点水喝？他说不能。护士又来，我又要求他说，你可以给我一点水。你用一个棉花球要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弟兄姊妹，在那里我经历了阴间的痛苦，像哪一个财主被主接去，拉撒路也被主接去，财主死了以后到阴间去，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远远的哪一个财主看见亚伯拉罕，看见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要求从阴间一个呼唤说，我主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你可以不可以差遣拉撒路用指头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我一面经历了这个痛苦，一面我感谢神，我现在在人间，不是在阴间，我已经有了我的救主。我虽然现在的身体上的痛苦是一个暂短的，我更是叫我警惕自己，要叫我传这样的福音说，不要在阴间的里面祷告，在阴间的里面要求说，就用叫拉撒勒用指头沾一点凉水凉凉我的舌头。弟兄姊妹，我们实在要感谢主，我们更是要谨慎，不要时间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人间的痛苦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一刻钟一刻钟过去，一个钟头一钟一个钟头过去，床上希望能够跟 National Guard 联络，National Guard 说我们不能够开船过去接着一个病人，但是我们愿意派直升机去接他。感谢赞美主，渐渐的好像慢慢的心跳好一点，他们就觉得坐直升机也不好，所以就请船长家属的开到礼拜天清早，我想天还没有亮，天仍然黑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的 就送到 Gavison 那个医院，他们不敢堵车，我就跟他们说我是患过心脏病，可能血管堵塞，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在那边观察，不敢叫我送到哪个手术室那个去做心导管，一直到第四天，那个时候我躺在床上的时候经历了那个黑暗的权势，撒旦的一个攻击，撒旦的迷惑，我坐立没有吃东西，不准吃东西，也不能够给我水喝，我在迷迷糊糊的里面，我就看见有很多的面包在我的面前，我在迷迷糊糊的里面闻到哪一个面包的香味，哎呀，我就觉得若是能够拿到那个面包吃的时候是何等美好。我伸手过去的时候，一拿是我的被单，我这个时候就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仇敌的试探，黑暗的权势。弟兄姊妹，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日常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留下一点的那个污点让魔鬼有地步，我们不能够舒服不与神有密切的交通，若是没有圣灵在我的心里，若是没有主的存在的时候，我就中了魔鬼的迷惑，那个时候他要抢我的灵魂。感谢赞美主，在那几天的中间，一个医院的牧师 Chaplain 是一个女的，他就给我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他就给我说这是一个犹太人，他翻译诗篇116篇用英文再重新念，我就不断的读来这一篇诗篇，诗篇116篇作者说，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呀，求你救我的灵魂。弟兄姊妹，我不是要求我的病能够好，我那个时候不是求说我能够再活过来，我想我80岁已经够了，原来我在24年前我就想我也够了，我想现在更够了，但是我需要在神的面前，我要面对着哪一个主的面前，我需要他拯救我的灵魂，我需要把我完全的放在他的里面，这是非常非常戏剧性的一个经历。我后来打开 email 的时候看见你们不断的为我祷告，不断的把信息，我都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事情，不断的 update 我的病情，我在这里实在感谢神，也实在要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和关心。我礼拜天清晨进入医院，礼拜四出来，他们最后觉得我可以做心导管，我自己已经知道说你们不要讲什么，神已经医治我， 神把我里面的血管都涂好了。但是要做一个证明，我就让我但他们来做心导管。他们有几位的医生，特别是印度医生，他们很有兴趣在那边，几个在那边做。做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们说有没有事情。他们告诉我说，你的血管非常的畅通，没有一点的问题，是叫我出院。感谢赞美主。也借着弟兄特别开车到休斯顿去高普森去接我回来。经过两天的时间回到家里，真是感谢赞美主，是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到神的家，也是可以看我平常所看的医生。但是都不是一个完全的十分的保证没有问题。弟兄姊妹，我用的药一个是 Amiron， 我要吃的800mg， 另外一个药 Fluoramide 200mg。以后我去看我的家庭的医生，分娩的 Dr. Allen， 他一看，他说这个药是最毒最厉害的，破坏性最大的，但是对心脏急救是最好的。许多人买来自呢利水的，因为心脏积水、肺积水，平常我们吃20mg，但是我吃了200mg，感谢赞美主。经过了快两个月，我想10月底一个主日在这里我起来，但是前面还有许多的路程要走。我们都想到，哎呀，希望再过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行走，就仍然的可以侍奉。但是确实没有想到，在10月16号又进到圣路，托尼的就连送我们去，他不要，他们说不要叫 ambulance， 直接送去。去的时候再一次的昏迷过去，所以医生不得不慎重，这个人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做了多少的 test， 以后发现到我的胆管有失聪，所以那个 GI 为我的胆管动手术，把石头拿出来，看见胆管快烂，胆已经烂了，所以他必须第二天又要开刀。感谢主，他们说若再过一天你就没有命，所以叫我又再一次的激励了神主复活的大能，主的恩典。以后吃了很大量的抗生素，哇，那个抗生素真难吃呢，吃了要吐了，但是以为说抗生素可以控制，到了圣诞节，感恩节的哪一个前一个主日的主日，我已经出血了有5天，我就想可能痔疮，但是自己心里想，我要经历过，我就是血肉的妇人，怎么样一直的流血，以后弟兄到我们家里说你一定要上医院去，一上医院去，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所以礼拜一就开始动手术，礼拜二动手术，以后礼拜三出院，到普通病房，礼拜四、礼拜三晚上出院。这许多的事情，若不是神的手，若不是主复活的大能临到我的身上，即使我有命，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血肉的妇人。我们以为说医生的手，我们以为说抗生素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抗生素一样的不能够解决问题。有一种的细菌就是厌氧菌 cholesterol， 它会成了一个包子，你药吃进去它变成包子，你稍微放出来这个包子又起来。我自己知道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读微生物的时候是做这一方面，但是吃抗生素，我在这里不得不提，他医生觉得没有办法，就改一种的抗生素，比较新的。真有去接我，以后替我去买，14天要1500块。哎，我从来没有吃过很贵的抗生素。我就觉得哇，这个不是叫我破产了。所以我们的小孩子儿女就说多贵都要买，我就觉得太贵了，也不晓得吃的好不好。感谢赞美主，我今天仍然站在这个地方。从今年1月底，神已经按手在我的身上。在这许多的经历的里面，我就体会到粉丝母的惧怕，弟兄姊妹的惧怕，我儿女的惧怕。但是我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我仍然有这样的声音在我的心里说，圣灵充满我，喜乐满我心，虽在病床上犹如在天庭。我不是欢喜忧郁住院，但是我在住院的时候，在病床上的时候，在临危的时候，神确实用他慈爱温柔的声音来鼓舞我，来安慰我。我说不是我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因为他听了我的祷告。我说我不是我不惧怕，因为我的主给我的信心，给我的盼望，给我复活的力量。有一件事我体会到，完全的把我自己交托给他，放在他的手里，我可以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可以得到了真正的安息。即使神要叫我离开这世界，我仍然可以安然的建筑。但是有一个条件，我需要完全的顺服。弟兄姊妹给我最大的，我有很多许多的，你看环境，看许多事情，你可以有很多的感觉，你有很多反应， 但是常常主的声音说完全的顺服，你已经死了，要死的透，要死的到底。我想我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唱一首诗歌366，就是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的名字还是叫胡玉林。刚刚听到冯牧师的见证，这个是主食，让大家看看，马上就12点了，吃中饭的时候呢，说不定他还有一点甜食。这个甜食啊，是可有可无的。不过我今天还是要感谢主，要为主做见证。在今天的宣召里面说，随着圣灵的运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刚刚听到冯牧师讲的这一些生命里面的这个挑战，无论是这个死亡的捆锁，或者是阴间的痛苦，这个我都非常能够认同。今天也是，其实昨天也是冯师母这个逼鸭子上架，要我今天一定来做见证。原因是这个我生病的时间、住院的时间、复健的时间跟冯牧师差不多，都非常吻合。那么今天早上在车子里面，我太太也看到我有点忧虑，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来做见证，她就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说是你做见证就要荣耀主，要跟弟兄姐妹有共勉，有安慰。刚刚他又拍了我一下肩膀，他说你要全心的顺服。这个我昨天晚上10点半左右，我自己就静下心来整理一下我的思潮，因为毕竟是不是 那么熟悉，也不是那么会做见证的人，这是我一生里面第二次在众弟兄姐妹面前作证，做见证。因为第一次我讲的时候，我根本做了一辈子的假基督徒，也没有做见证，所以我就今天带这个小草，要作为一个参考的架构。这样的话，我就是看准时间，我们十二点一定下课。这个我要跟各位做见证的也是跟心脏有关。我在七月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是得了受感染而得了这个气管炎，呼吸非常困难，也不能够睡觉。那么去看医生，看了各式各样的医生，几乎是在一个礼拜要看两次到三次的医生，就是要来发现究竟是什么毛病。后来在我的肺科的医生，他真是感谢主救了我一命，他就说是你要去找心脏科的医生，去看看你的心脏究竟是怎么样。而且当时是我肺积水不是100cc 200cc， 是到 800cc， 这个是几乎是一公斤。如果各位打过点滴的话，就是一袋，你看看身体里面有一袋水，你走到哪里怎么可能走路？一看到这一个要从这个这一点要从这个停车场走到教室，就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从办公厅到教室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步步难行，寸步难行。对我一个好动的人来讲，对我一个喜欢运动的人来讲，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后来，对不起啊，是的，后来他们用照相的方式发现了我真正是心脏病。我的心脏里面有两个活瓣坏掉了，一个是二尖瓣，一个是三尖瓣。而且这个二尖瓣呢，我这个心脏医师跟我说明说是可以补好，但是三尖瓣必须要换。那当时我太太也是跟我在一起，那么这个他这个三尖瓣换的时候，你可以用猪的这个 tissue， 也可以用牛的这个 tissue， 两个不同的嘛，就是说是猪的 tissue 有10年的这个保证，这个牛的这个 tissue 吧有15年的保证。我太太当时就决定了要牛的。可是啊，他接着就是说是啊，为什么要牛的呢？你至少要在15年之内，像西西家，对不起啊，我圣经实在是很不熟悉，因为这个就讲实在话，还有太多方面需要多多的这个学习啊。不过就是我的程度，就是荒漠甘泉的程度。他想说就是这个西西家有15年敬拜神，你至少在这15年，你要好好的侍奉神，但是不能像西西家之后16年开始就变成骄傲自大。那么我马上就决定要开刀，而且这个从诊断到开刀的时间很快。我非常当然一想到心脏开刀而且要开心，这是一件很惧怕的事情，到惧怕除了自己想到自己的生命之外，也有很多别的考量。百岁高龄的母亲现在还可以通这个岳阳电话， 对新婚的这个妻子年纪这么轻，你这样想来就是说是真是有很大的负担，很大的负担。我非常的这个感谢这个季弟兄还有别的好几位这个弟兄姐妹，在我当时进医院的早上那么早来这个医院陪我祷告，加强我的心力。其实我当时就是说是的心情啊，开始的时候真是两脚发软，可是我也晓得就像说是在立志记上29:14里面所说的，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这个一首经常大家做奉献的这个唱的这个诗歌，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的交代。同时在这个泼墨甘泉里面我也得到了这么一句话，当你在痛苦的烈火中上赶的时候，不要自己设法，只要休息，知道他是神，他必支持你，带你过去。我就是在这种很安静平息的心态走进了守知识，之后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什么感觉，一直到11之后这个手术才算是完成。这是一个大的手术，11。那么出来之后在加护病房就是4天，在加护病房就是4天5夜，完了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又搞了这个1个礼拜。在这段期间里面，我非常感谢主内的弟兄姐妹来看我，来替我祷告，继续的加强我的心力。我一直在祷告求神给我平安，但是我也晓得更重要的就是要透过祷告来阻挡撒旦的给你的这个诱惑，或者是给你的这个给你一些不同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们信耶稣就是要有信心，就是要有盼望，更重要的就是要有爱。在弟兄姐妹据我所知还在这边也替我祷告，在小组聚会里面也替我祷告，这是非常让我感到温暖的地方。我这个人是一个好动的人，我喜欢讲课，这个讲课对我来讲从来不是一个负担。那么突然一下就被安置在床上不准动，完了也而且这个因为心脏开刀的关系也不要随便坐起来站起来，即使坐起来站起来的话也不能够用手，就是要自己用脚站起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用手这个心脏开刀，我这个开将近1尺哦，是正常的，这个医师骗了我，他想说只要14.5公分，其实是最起码也有12公分，我是坐不住的人。所以说是您讲的这个 forced rest， 这个是非常对我来讲困难的一件事情。我每隔几分钟我要站起来，每隔几分钟我就站起来， 站起来我就要走一走，站起来我就到镜子面前去讲讲课。那么，而且真是坐不住，心里在想，我这一辈子教学、服务侨社、照顾人，怎么今天就是这样没有用了？在我的这个生命价值观里面，好像这个人就已经是废掉了。感谢主，城北一位叫城北的一位弟兄，有一天大家也知道李祥宁李弟兄，他来到教会来看我，也带我祷告，完了我就给他，因为我们是三四十年的老朋友，心里面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讲的，我就给他讲，我讲说是你看这个 Henry， 我这一辈子照顾人，怎么搞得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样没落。他回头就是用手这样一指，你这是骄傲，圣经里面不准许你骄傲，这真是一个定心丸。那我回到床上休息的时候也就比较心安，你可以帮助人的时候你要帮助人，当你不可以帮助人的时候，你需要人帮助的时候，神说神也允许你去接受。我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慢慢的这个度过这一段在医院跟这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日子，这也是好几个月，跟冯牧师的时间非常吻合。确实是你这个非常强的个性一下子这个不能够动，不可否认的，我是得到了轻度的忧郁症。我有没有想不想活了？就像冯牧师讲的，我老早都已经是这个我今年也是70岁了，其实加上这个65岁半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这个人生够了，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你们不晓得，气喘不能睡觉，一天不能睡觉，两天不能睡觉，三天不能睡觉，在病床上你不能够安心，你就是看着那个时钟，1小时、2小时、3小时啊，这个5点钟要到了，天大概快亮了又开始了。有时候是觉得真是觉得生不如死，真是有这个感觉，真是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开始写日记，在电脑上写日记。有一天我写日记是写一封信，那这封信呢，我本来想写好之后我就把它单独印出来寄给我要寄的人，结果啊一下子不小心啊就通通把它印出来了，真是像一本小说，不，真是像一本这个就是日记，那么厚。在这个日记里面，我就拼命求主赐给我一个安静的心，能够让我懂到，能够让我知道，今世的泛滥是一条近路，是一条进入天家的路，也求神能够让我知道爬山的路必须要费力气，因为神的家是在山上。各位，我看了一些，我这样看了一下啊，这个各位都不是在侨社很热衷的人。我在以前在侨社是相当热衷，而且还小有名气，这种 功名利禄对我来讲好像都很重要，在这个 high circle 里面打转转，活得很不实在，活得很不实在，觉得很虚伪，活得不是自己，活得不是自己。那么在这个我这个整个经验之后，能够重新回到教会，加上这一次的这个心脏的开刀，是我深深的感受到保罗所说的要视万事如粪土，只有得到耶稣才是至宝。所以今天的我乔瑟一点不重要，当然这个70岁的人呢，这个乔瑟也要把你 push out 不是在以前，真是你要不要都是说吃饭都要做主桌的，现在角落里面给你一个位置就已经不错了。可是现在对我最重要的是能够在教会，还不够资格服侍，但是能够来到教会这个家庭大家庭里面，是我最大的一个安慰。现在12点12点2分，对不起，这个有点 overtime， 我们谢谢谢谢。我的见证就会比较短一些，因为我们下一个星期二就要去 Wichita 去工作去了，然后我一直在拿去聚会，所以可能大家其他区不是很知道。然后我想讲的是自己这两年的经历，然后以及神在我们整个家庭上的保守，然后以及卡利怎么样的信的神。然后我是2004年来到的美国，当时我是在Ohio的一个学校读我的统计的博士学位。然后在来美国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信神。然后因为大家如果从大陆出来的话，基本上接受的就是无神论的那个教育。然后神很奇妙，我在美国的第一个 roommate 是一个准基督徒。准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他有点想信，但是还没有决志信主。他是准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都可以去一个 Bible study。 大家如果是学生出身的话肯定会知道 Bible study。 然后 Bible study 就我当时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 Bible study 到处都有，可以放吃星期五晚上。然后我你想我刚来一个人，然后人生地不熟，然后我特别的就感到特别的孤单，然后我就每个星期晚上就去，然后去了那个 Bible study， 我就感觉人非常的 nice，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你啊，问问你学业怎么样啊，然后要不要带你去买菜啊，然后你要去什么地方，然后大家都问，然后我就很奇怪，然后就问大家为什么都这么 nice， 然后后来吃完饭以后，大家就拿出一本书，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圣经，然后就开始查圣经。我在来之前我就想，基督徒肯定是一种宗教，然后肯定是宗教嘛，肯定是用来迷惑人的之类的。然后我就心想，但是我又吃了人家的饭，我又不能吃完饭就溜。然后我就心想，哎呀，这不就于是就过来坐下听吧。我们查经的时候都是从新约开始，新约从那马太福音，然后开始一直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很长，所以基本上一年就过去了。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又从马太福音开始，然后又到约翰福音，然后就年复一年。这期间我决志信主的时候是在2004年的11月，当时从我们一个别的州叫达拉维尔州过来一帮宣讲的兄弟，他们都是在杜邦工作的，杜邦是一个那个 chemistry 的那种公司，然后他们就讲了好多的很
很 magical 的东西，很神奇的东西发生在他们身上。我心想，哎呀，这信主就好了，信主之后你的万一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的任何一个神迹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很变得很 famous。 然后我就当时释向长老的时候，释向长老就说，你们中间谁有感动，然后有感动的话你们就举起手来。当时我就举了手，然后当时就同时举手的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于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受洗了。受洗之后才发现，原来那个神迹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发生的。我在受洗的当下我就心想，我说神啊，你给我一个神迹，比如讲我今天买一个 lottery， 你给我让我中个彩票，显个神迹给我吧。但是感谢主，神没有显示。我们受洗完了之后，我们就去把费吃了一顿把费 celebrate 一下，然后就大家都各自就回家了。我心想，如果现在看来，如果当时神显示了神迹，我就会变得更加的贪婪，我就会说，神啊，你显示一个神迹给我，然后你再显示一个神迹给我，然后周而复始。感谢主，神让我们学会了祷告。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要开始找工作，当时要写论文，然后当时绝对是很痛苦的一段日子。然后到了 Arizona 的时候，我们 Arizona 的人没有华人教会，没有像咱们这样的教会，加上当时我又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是因为我在南区已经分享过，我们教会的一个罕见的畸形，他的孩子2岁还不能行走，只能坐着，只能爬那种。所以我就质疑神，我就说，你说那么一个爱主的畸形，你让他的孩子那么的悲惨，到现在还不能走，然后现在孩子做各种各样的 therapy。 然后我就心想，主，你既然是，因为在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圣经就是一本，后面不是神的话，圣经就是一本关于爱的书。然后那么虔诚的一个弟兄，你让他的孩子这样，神啊，我看不到你的美好的计划。但是感谢主，我跟那个弟兄交通的时候，那个弟兄就说，放松弟兄，你不要通过人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因为人的眼光只能看这样的，而神的眼光可能会远远的超过人的眼光所能看到的。他反而过来安慰我说，你要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丧失信心。但是毕竟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我所想象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然后2008年的时候，经济开始变得很坏，相信大家都有感觉。然后他们原来给我一个 promise， 是一个一年之后就会变成一个 tenure track， 但是 Arizona 是一个很严重的 budget， 很严重的一个州，然后他们就是我的职位就首当其冲的被 cut 掉了。然后2008年的时候，我有两个 on site， 但是我都没有抓住机会，没有好好的祷告。然后到了6月份的时候，我的情况就很危急，因为我的 H1B 到8月份就要过期。8月份到过期的话，我必须要在8月份之前找到工作。而当时我的 H1B 是只是 academia 的，只是学术的。在一个衰退的时候，公司基本上不会支持 H1B， 他们会首先考虑本国人，不需要，因为支持 H1B 需要花好像是$5000来支持 H1B， 所以公司的事情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学校的工作当时已经只有剩 visiting 或者是 postdoc， 我这边我也没有多少的希望。但是感谢主把我带到了 Kansas City。 在 Kansas City 这一年是我跟主目前来说关系最亲近的一年。因为首先第一个是因为纵有进行在 UMKS 数学系一个系工作， 然后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 South Family Group。然后我们来的第一天，指挥就行，当时第一天就说，你们需要任何帮助，你们就跟我讲。然后他把他的手机留给了我。然后从这上面我又开始看见了信心，然后我就感谢神，因为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当时我的情况有多么的危急，在2008年的时候，我是在我 H1B 过期之前两个星期接到 UMKC 的这份工作的 offer， 然后当时就直接就从那边直接就冲过来。现在我感谢神，因为不管我以前多么的叛逆，不管我以前多么的远离神，神仍然不离弃我。我作为结束，我想分享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我也非常喜欢的这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里面的迷途浪子的比喻。我们参加过很多次 retreat， 然后在 retreat 里面有一次我是做了跟别人传道的这个工作，然后我就用了迷途浪子的比喻。他那个大家我很确信大家都知道那一个故事，所以我就不 repeat 了。那个我就觉得我就像那个小儿子，虽然迷途，但是神仍然把我拉回来，让我走正路，使我在前进的路上不偏左也不偏右。我本身不善于言辞，然后我想就用平静的语言来让大家来认识到神的荣耀。感谢主，希望主保守大家。谢谢。